今日咧，我哋好高興有歐柏平牧師嚟到講道。佢現在係擔任咧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執委會主席，同埋呢個宣道會康怡堂堂主任。咁今日嘅講題咧就係靈命活力之福。
今日上晝我係由港島東區嚟到港島南區。當一早起身，我望下出邊嘅時候，見就馬路啊、地下全部都濕嘅喎，然後啲山頂又雲霧遮住，睇唔到。於是我就即時要做一個決定啊，使唔使帶遮咧？咁帶遮又論盡啦，又拎多樣嘢。不過去到又落雨，或者走如果又落雨，咁咪點算咧？咁咪要做第一個決定。第二個決定咧就係、是、啊坐咩嚟好咧？最直接就坐77號巴士啦。嚟到門口咁，但係又好疏嘅喎，好耐先一班。又行得好耐。使唔使先去銅鑼灣或者金鐘啊？咁喺嗰度轉車密啲咁咧，又要做第二個抉擇。然後第三咧就哇，第一堂就8點喎、啊，即係使唔使食早餐先咧？食幾多咧？咁又聽講華基堂有啲好特殊嘅優待講員啦，會預備埋早餐嘅咁啊，究竟點算好咧？哇！一早起身就要諗呢幾樣嘢先啦。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每一日嘅生活，都要做好多大大細細嘅決定嘅。咁啊，我頭先講呢啲都係柴米油鹽啊，生活上嘅嘢。不過講到尾，原來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嘅核心咧，係冇得揀嘅噃。包括我哋生存在世，我哋嘅生命嘅來源咧，咁重要咁基本嘅嘢，冇得我哋揀嘅。有邊個選擇出世喺呢個世界？不是我们可以选的。你不可以选择你出生在哪个年代的。你不可以选择我做汉朝人做唐朝人的。不单止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的年代不能选，甚至我们的肤色，我们的肥瘦高矮，我们那些基因啊，不能我们选的。點解我唔出生為紅印第安人？點解我唔出生係柬埔寨人？呢啲冇得我哋選擇嘅，我哋冇得選擇我哋出生嘅家庭父母。所以從呢個角度睇，生命係一個謎嚟嘅，係造物主，係生命嘅主，將生命賜俾我哋生存喺呢個世界。健康又好宝贵啦，但系我哋离开个世界系几时咧？又系唔到我哋拣嘅噃。不过有一样我哋可以拣，甚至系需要拣嘅。我哋需要选择点样度过响世界呢几十年嘅日子？究竟我哋要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其实成本圣经，我哋都可以话就提醒我哋，或者催促我哋，教导我哋，响上帝所赐我哋几十年嘅生命之中，我哋点样去选择一个人生嘅方向，人生嘅依靠。圣经第一句就系、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呢句说话除咗一个宣告之外，其实已经系一个邀请。要我们接受定不接受的了。圣经一开始没有证明一个上帝的存在的，就是这样宣告，你信不信呢？你接不接受啊？你接不接受这个世界，你自己的生命是来自这位造物的主呢？你接受你就看下去，然后按照圣经的说话去做人。又譬如我们很熟悉的耶稣教导的登山宝训，第一句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一方面是一个宣告，一方面是一个 应许，但其实对于听众来讲，又是一个抉择的应许来的，抉择的挑战的邀请来的。你要不要做一个虚心的人？有，你就在天国有份。如果你不是这样抉择你的人生态度、人生路线的话，天国你就没有份。圣经其实是将一个怎样做人、怎样过这几十年人生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要看诗篇，诗篇第一篇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甚至你识念的。有没有想过，其实是诗篇150篇之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又是一个敦促我们要做一个对比的抉择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几时来几时去，怎样来怎样去，不到我们决定，这个是生命的主的决定。但是这几十年怎样去度过，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负上一个责任去决定了。我们当刚才读过的第一、第二节，就是将一个对比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第一节说，有些叫做恶人，有些叫罪人，有些叫亵慢人，不要从恶人的计谋，站罪人的道路，坐亵慢人的座位。其实这些是诗来的，作诗的人呢，他在语文运用的时候就会多些变化，多些想象力，或者我们都没什么需要去深究，是不是三类人呢？三类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层次的分别呢？这些其实不是最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是其中一种人生态度的抉择，就是怎样呢？以我为主，以我为本，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我就是我，我就是生命的中枢，我就是生命的准则标准。他在生命中没有上帝的，这个是一个人生路线的抉择。对比的抉择就是第二节所提出来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爱圣经，让圣经成为我们人生指引的。没错，上帝创造我，我是一个很独立的我，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很珍贵 的我，去肯定自己。但是这个我呢，是在上帝之下，以上帝作主的，不是以我为主，不是自以为是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我们要做一个抉择。原来诗篇150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即是整个诗篇的第一句，就是将这个对比摆在我们面前。究竟你怎样选择呢？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会坐在教会，我们大多数已经信主了，我们都不会选择第一节那个，是吗？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承认自己过往自以为是的人生方向、路线、态度不是味道，错误的，以致我们决定要走一条学习上帝、让上帝陶造的路。所以我们读圣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原来这个抉择是一个一生的路程来的。当我们决定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领洗的时候，不过是一个起步，我开始入门了，我现在开始入门，脱去旧人，脱去以前个自我中心的旧人，开始行一条以上帝为主的人生。不过呢，这个抉择能否去持续呢？能否贯彻到底呢？究竟影响我一生有几远呢？ 诗篇啊，会读圣经嘅都系信主嘅人，系咪？而第一句就读到呢度啦，正系提醒我哋呢个系一生嘅挑战，摆响我哋面前。特别系当我哋睇埋第二节嘅成句，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所谓喜爱即系点样呢？喜爱即系手袋要摆本圣经，或者银包要袋住金句。咩叫喜爱呢？或者我屋企唔止一本圣经，我有几本嘅唔同译本嘅。或者教会有某种某啲圣经课程、培训课程，我去读嘅。喜爱系咪咁样呢？系啊，不过唔止系咁。下面就讲我哋听啦，咩叫做喜爱耶和华嘅律法，以致我哋呢个抉择先至能够持续呢？就是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这些诗篇来的。 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就无需要按字面分析理解，是不是好像七十一样二十四小时呢都要念念有词读圣经呢？个意思不是这样。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我们的生活，每一个领域，全人完全呢，你整个人我们广东话说冚唪唥都要受上帝的话语支配。我不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信徒，我不是做一个礼拜日的信徒，我的生活节奏，我的生活规律，不是只是礼拜日上昼先受信仰规划影响，不是只是礼拜日上昼先有教会的活动，弟兄姊妹 的相处 去决定我礼拜上昼怎么过。昼夜思想的意思，我人生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怎样读书，为什么读书，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关系，我的夫妻关系，我的养育儿女，我的孝亲供养父母，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向圣经的支配之下。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爱，不是空口讲白话，不是外表。换言之，就是让圣经的教训内化，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比较喜欢举例的一个例子，就是搬屋。我教会就相当多弟兄姊妹经常搬屋的，我们年轻夫妇多。搬屋呢是为了就啲仔女的升学。这个香港教育制度特别一点，选学校，不同区有不同的学校网，你住哪个区就有机会选到一些好一点的学校。所以不少夫妇，不少家庭，有时就为了按照仔女的升学 要选搬屋去某个区。那么无所厚非，父母应该为子女一些好处去筹算。不过如果我们爱上帝的律法，我们是这样去抉择我们的人生，而且是真真实实名副其实的，就是昼夜思想，就是让上帝的教训支配我们人生所有领域的时候，咦，你搬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信仰的因素呢？有没有考虑过教会生活的因素呢？如果我在这间教会，在这间堂会认识了很多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侍奉已经很多年了，有交情了，我今天搬屋搬到很远，那里漂亮一点，那间屋保值一点，那个屋邨 的会所好一点，适合我，这些都是很正当很适合的考虑因素的。不过有没有漏到考虑教会生活呢？搬了这么远，我回来这里可能要转车，可能我回来的动力就没那么强， 可能我会成日迟到咯、啊，可能教会嘅聚会我冇咁常参加咯，只系参加必要嘅主日崇拜啫。我同弟兄姊妹嘅相处可能会冷啲疏啲。啊，咁啊，咁啊，我去到嗰度就近搵间教会啦。香港1,300多间教会，一定有间响咗紧咁。如果我咁谂，或者根本冇谂呢个因素，系未健康呢？究竟信仰，究竟教会生活，响我嘅人生，响我嘅日常生活，响我嘅生命中占一个咩位置呢？以致我做一啲比较重要嘅抉择嘅，就唔需要考虑嘅，还是系我一定要考虑呢个因素嘅？我相信大家会明白啦。当我哋话要做呢个人生，点去过我哋呢几十年嘅人生抉择嘅时候，有两条路摆向我哋面前。我相信我们已经决定了走第二节所讲的路了，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但我们时时要想的，究竟我们实质的生活让圣经塑造了多少呢？让圣经支配了多少呢？还是都是通俗一般人的思维价值观是更加重要的对我们的支配因素呢？正如我刚才所举例的、我们考虑的很多都是对的，不是一定不对的。不过如果我们遗留了信仰教会生活这个因素，或者将信仰教会生活这个因素摆向一个很低、很厚的层次的话，那算不算是喜爱上帝的律法呢？算不算是信仰真是我人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以致我很多抉择受他支配呢？让我们记得圣经说，我们通盘的人生受上帝、受圣经、受我们信仰支配，这个才是有福的人。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跟住要讲嘅就系呢个福究竟系指到咩呢？我哋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追求幸福嘅，系咪？不过你心目中嘅幸福人生系咩呢？健康啦，快乐啦，有朋友啦，平安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很合情合理的人生的福气、幸福。你不祈求这些还求什么？是吧？不过又是不只是这样呢？所有不信主的人自古以来人类都是追求这些东西的，是吧？那我们信主之后，上帝所应许我们的福还有哪些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呢？第三节、第四节又用了两个很强烈的对比的比喻去解释，其实上帝应许我们的福，其中最重要的是哪一类福气，怎样的抉择就有上帝所应许的福，怎样的抉择就没有上帝所应许的福。两个比喻，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比喻。有福的人在这里所应许的就好像什么呢？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如果我们的人生真是由上帝的话语旨意去支配的话，我们真是一个幸福人生了。即是怎样幸福法啊？就好像一棵树按时按后开花结果那样。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个意思呢就不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这解的噃。这里都是就着这个比喻这样说，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意思就好像棵树一样，按时按后他就会开枝散叶，按时按后他就他的生命力就发挥到出来了。按时按后啊，这棵树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赋予这棵树的特别的形态，特别的生活，它的开的花有不同的香气，有不同的颜色，各从其类。这棵树呢就会按时按后绽放上帝赋予它的生命特质，生命之彩了。这个凡他所作的顺尽都顺利，意思是这样。不过你一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的。咦，乜上帝所应许的福用一个比喻讲出来，但这个比喻这么平凡的，一棵树开花结果有乜咁特别呢？而上帝应许的幸福人生就是这样了噃。你说一棵树开花结果有什么那么特别？似乎是必然的，一定的，是吧？你看看我们路边都，现在我们 都路边都植了一些树的，希望绿化的。虽然有某些政府部门到时到后或者去淋下水啊，喷下杀虫液啊，修剪下都不定，不过施肥我估计就没什么了。再加上马路边啊，咁多车行过就喷下啲气俾佢咁，啊，其实啲树嘅生长环境都系麻麻地嘅啦。咁啊，开花结果咁麻麻地，咁啲树都生得几好噶。我哋再望下山边啊，山野啊，绿化得都几好，系咪？冇人理添啦，山边啲树。一样是到时到后开花结果的。为什么圣经会用一个这么平凡的啲树到时到后开花结果这样的比喻去讲我们让神支配人生那种幸福呢？难道让神所支配生命那种幸福不是应该很特别的吗？为什么这么平凡的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下背景，才体会到这个比喻的意思。我们大多数人在香港生活长大，华南地区，中国的南部的气候都是这样的。近期我们很热，是吧？相当热，热得来又潮湿，所以我哋广东话话湿热，咁就表示都系好唔多啊，好辛苦啊，好唔舒服啊，咁黐立立啊咁样啦。不过咁样咧，又热又潮湿，先至符合树木啊咁嘅生理条件需要嘅噃。夏天最热嘅时候，温度最高嘅时候，太阳最猛烈嘅时候，啲蒸发就好犀利嘅，树木需要嘅水分就多啲嘅。正正系呢个季节就是我哋嘅雨季，系咪符合树木嘅生长需要啊？咁我哋都系啦，天气热，我哋要饮多啲水嘅，补充翻流出嘅汗水嘅。好啦，冬天、秋天温度低啲嘅，凉啲嘅。太阳冇咁猛烈嘅，树木啊唔需要咁多水嘅。就我哋嘅旱季，我哋秋冬啊比较干嘅。咁我哋人都系嘅，系嘛？我哋人冬天我哋唔使饮咁多水嘅。所以对我哋嚟讲，我哋夏天炎热又系雨季，冬天凉啲就系旱季，好符合我哋嘅生理节奏。冇问题，但系原来写圣经嘅以色列地方选民所住嘅地方，佢哋嘅气候唔系咁样噶噃，佢哋嘅气候唔系咁样噶，佢哋嘅夏天都系好热，就好似我哋一样， 温度好高嘅。但系原来以色列地方夏天系佢嘅旱季嚟嘅，佢哋系干热嘅，唔系湿热嘅。夏天最热最热，太阳最猛嘅时候，树木最需要水分嘅时候，旱季嚟嘅，冇雨落嘅。当佢嘅冬天，佢嘅凉嘅季节嘅时候，唔需要咁多水嘅时候，就系佢嘅雨季嚟嘅。原来佢哋湿冷干热嘅，佢嘅气候同我哋华南地区唔相同嘅噃。所以我哋就可以明白，以色列呢个地方佢嘅气候环境同树木生长嗰种生理节奏嘅条件唔系好协合嘅。你想想我哋吓，如果夏天最热最晒，你流汗最多嘅时候，唔俾水你饮，真系好辛苦嘅。冬天你唔需要水嘅时候，系咁饮水，咁你要成日去厕所噶啦，系咪？以色列地方嘅气候同树木啊、植物生长嗰个季候嘅需要有啲唔同。正因为这样，所以以色列地方生不到高大的树木的，他们种葡萄，他们种橄榄，这些都是矮树仔烂藤的，这些都是灌木来的，因为他们生不到高大的树木，那个气候不对的。大家有没有一些印象，当大卫、所罗门两父子要起圣殿的时候，大卫就去收集啲建筑材料，然后个仔所罗门就建筑啦。当大卫去搜集呢种建筑材料的时候，圣殿要有好名贵、好靓嘅木材嘅，呢啲木材喺边度揾翻嚟噶？黎巴嫩的香柏木，有没有印象有这样的名字？他们自己没有高大的树木的，要去隔离另一个地区叫做黎巴嫩，那里就生到高大的香柏木了，要在那里买，在那里拿些香柏木回来，才能够有这么漂亮的木，有这么好的材料起圣殿。我讲这么长这个背景，好想大家明白这个比喻。原来在他们那个地方，因为个气候环境令到高大的树木生不到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华南地区，我们惯了热的时候雨季，凉的时候旱季，正正是树木的生长条件，所以我们的树木你不理它山边的树木都生得好好的。但在以色列地区呢，原来它的气候环境正是扼杀树木的生长的。最热的时候没有雨落，凉的时候落雨的，调转来的。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创造树木的时候，我刚才说各从其类，让每一种植物有它本身的形态、本身的色彩、本身的香气，每种不同树木的叶都不同形状，是吗？上帝的创造真是多姿多彩。不过这个生命的姿彩、生命的潜力，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这样的不利的气候环境之下，等于扼杀的、焗住的，窒息了他这个生命力，挥发不到出来的。只有一类地点例外，只有一类位置例外。第三节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开始就讲了这个例外的条件给你听了。他这个蒙福的上帝所赐幸福人生的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就唯一例外的位置了。如果这棵树是在溪旁的就例外，因为溪旁就有水的。 雨季當然多啲水啦，旱季當然會少啲水啦。不過少極都有啲水嘅，除非當年大旱饑荒咁啊。有時上帝管教佢哋啊，讓佢哋去經歷呢啲困苦。除非係咁樣，否則溪旁即使係響旱季嘅時候水好少啊，比雨季嗰時少啲，但係仍然有水嘅。所以如果一棵樹是在溪旁的話，就全年每一個時候都有這些養分的滋養了。既然是這樣，所以那個惡劣的不利的氣候環境不會扼殺到它的生命，不會窒息它內涵的生命力，它就仍然可以綻放上帝給它的生命之災，到时到后就开花结果，到时到后就开枝散叶。这个比喻的背景的意思是这样。我和你都是普通人，不过都是上帝所宝贵的创造，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宝贵的儿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之彩的，不过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多数人都未信主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的大气候，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其实是扼杀着人性的。你看到这个比喻的意思吗？我们原本每一个人都是有人性的尊严，人性的宝贵，不过我们的社会一般人怎么去衡量你的价值呢？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是看你读多少书，看你赚多少钱，看你做份什么工，看你住哪什么屋。我们的社会一般就是这样的世俗的价值观去衡量一个人人生的价值，其实很扼杀生命，很扼杀上帝所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的尊贵地位。自古以来，即使生物学的研究，世界上没有另一类生物动物是同性恋的，所有世界的动物都是雌雄雌雄的一对。不过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当教会高举坚守同性恋违反自然不合神旨意的态度的时候，社会怎么看？教会道德佬阻住地球转，还是这么古老这么古老那套道德塔利班，极端右派，我们这样被人批评的，是不是？社会的价值观扭曲扭曲扭曲的，就好像夏天最热的时候没雨落，冬天凉的时候就猛谷你喝水，扭曲生命，令到上帝赋予我们人的生命应该有的资材失色。上帝做我们是按他的形象做人，有上帝的美善，我们需要同神沟通，有能够同神沟通的。罪恶、世界的大气候、时代的风气另一回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其实我们想跟随圣经这样去做都不容易，是吧？刚才说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你上班那都希望就是食物而已，俗语说我想安身立命， 我想有谋生，在社会上你上班不是 去斗争嘛，是不是？不过 我哋在座每一个翻工嘅，有边个朝朝翻工吹住口哨好开心咁啊？除咗赶头赶命啊咁之外咧，啊，我哋大多数人翻工咧就即系到刑场去的进行曲咁样啊。如果啊，你嘅同事你翻工啊合作得好好，关系好，真系要恭喜你啊！好少，比较少。回到公司，大家關係很緊張，不同部門之間大家的職責利益不同，同一公司不同部門都很多張力，互相施壓，生活壓力越來越大，這壓力從哪裡來的呢？互相施壓的，其實一點寬容度都沒有。我們每一個人做事都希望做到最好，但是我們不可能每次做事都100分的，是吧？你今次100分，下次未必是。你有一次99分你就死了，你差那一分就被人啄住你。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現在變到這樣，那個大氣候就是這樣。連那個那麼簡單的期望，我想安居樂業，想謀生，這樣都這麼難的。我們的社會大氣候就是這樣，所以上帝應許我們的幸福是什麼呢？就叫我們能夠逆流而上，向這個離開上帝、沒有上帝的、完全自我中心的、對福音絕對抗衡的時代，給我們有力量、有盼望，仍然能够绽放福音的大能、生命的姿彩。上帝应许我们的丰盛生命能够如常的挥发出来。当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平凡，是不是？实际真的，我等这个世代、这个社会，原来我想做个平平凡凡的正正当当的好人都不容易，求上帝保守我们。除了我们决定信耶稣，一开始我们已经有一个好好的人生抉择的时候，就是让上帝的说话是成为我们的昼夜思想，真是支配我们人生每一个领域，以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领域就可以經歷到上帝所賜，咁先似做人嘅，咁先係豐盛嘅生命嘅。唔係一定啊，上帝應許嘅嗰啲幸福，唔係一定呢啲好奇怪、好特別嘅嘢嚟嘅。因為喺我哋現在嘅世界，能夠活得似個有尊嚴啊、好嘅人，原來已經唔容易嘅啦。如果我哋唔咁樣抉擇咧，第四節一個相反的對比了。惡人並不是這樣，這個惡人呢就不一定作奸犯科，意思那些不要上帝的人，他們像什麼呢？像糠秕被風吹散。糠秕就是如果我們種植稻米或者小麥谷粒收割了，然後要打谷的，然後就要去了那些殼才得的，然後找個兜咁細啲風吹吹曬啲谷糠去，剩低嗰啲就米啦。咁呢個代表咩咧？將呢兩個比喻對比一下，一棵樹係扎根喺度嘅，呢棵樹開花結果就表示能夠延續的，表示这棵树的生命是怎样的，有价值的，能够延续的，能够存留的，它生命的努力是有意义的。糠秕是怎样呢？粒谷望下去是金黄色的，挺漂亮的，原来虚有其表的，里面空的，只有壳的，然后随风而逝的，它的人生只有壳的，没有价值的，不能存留的，不知道去了哪里的。一个好强烈的人生对比，所以让我们作一个有上帝的说话去完全支配我们的人。 我哋就能够享受到、经历到呢个绽放生命之彩，系上帝应许我哋嘅，咁样先系做人嘅福气。第五、第六节其实再演绎下啫，唯有义人，意思就信靠上帝嘅人，能够站立，能够蒙神纪念，佢嘅生命有意义、有价值，能够存留落去。而恶人呢，就正如嗰个比喻咁讲，好似康比嘅，必站立不住。诗篇第一篇，我哋好熟悉嘅，甚至好多人都识念嘅。我好希望大家明白呢个咁平凡嘅比喻。以后你每见一棵树，你或者就提醒一下自己，似乎系好平凡嘅一棵树，但系原来佢好好地咁样生活、开花结果。正常的生命力表现都不容易的，就好像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样，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秘诀、唯一的方式呢，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才叫我们能够抗衡，叫我们逆流而上，叫我们生命有活力。而所謂愛耶和華的律法，就是昼夜思想，就是全然的生命生活，受上帝的话语支配。我们首先的步骤，或者听到，然后熟悉上帝的说话，然后要将它内化，将那节圣经的教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主的恩典就会咁样临到我哋啦。我哋一同祈祷。亲爱主，我哋感谢你，你满有恩惠，用一个我哋日日可见嘅好平凡嘅生活嘅比喻，让我哋体会到呢个唔平凡嘅逆境求生的道理。差主，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唯有求你怜悯帮助。祷告奉主名，阿们。
光穿世人，奇妙神明知道，赦罪的恩爱给万民，奇妙神明知道，再靠救主耶稣，是我虔诚多数，祈在主道，祈在主道。
天上的爸爸，你原本就已经将最好的应许你地上的儿女，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舍命，正是显出你毫无保留的去建立我们。圣灵啊，你在我们未认识救主的时候，已经默默地引导我们走过去一生的路。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